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第十四愿声闻无受愿，极乐世界的声闻。他说声闻，舍我得佛，故尊故尊声闻，犹能计量乃至三千大千世界尊声，悉成圆觉，乃于百千劫悉闻迹象，知其受者不起正觉。就是极乐世界的尊声到西方极乐世界有多少，这个声闻就是闻声，就像我们现在闻法而得度的人叫声闻，缘觉是以缘起而得度的。那说释迦牟尼佛在这个持世界成佛以后第一批弟子就是说四谛法苦集灭道，然后说闻到苦集灭道我证阿罗汉，然后说这个单转凡人的就是苦要知道苦，要知道自己苦，想扒苦，即知道这个苦是怎么来的，是过去业报是积累的灭就是说我们要成佛的话就必须修道，道才能成道。而说这个知苦那个灭即成道，要想灭掉苦你就必须把那个苦的因给它灭掉，把因灭掉了苦就没有了，就转为乐。比方这个黑暗要通过光明，光明出来了黑暗就消失掉了，如果你不把光明弄来，黑暗就永远不会消失。也就是说我们修行的时候一定要知道，我们很多人修行呢一边去认为有个苦可灭，认为有个道可成，觉得这个呢这边忏悔灭然后再去修道，这种观点就是错误的。因为灭因，因灭掉了道就自然成，就打个比例来，光明出来了黑暗自然消失，没有一个先把黑暗灭掉然后再把光明弄过来如果这样的修道的话，那说就变成土上安土，完全是一个错误的观点很多人因为在这边有一个法可讲，还有那边还有一个法可讲，却不知道此就是彼所以呢这叫感应道教。如果你有此因就必有此果，你如果有灭的因那你就到底果，把其因灭掉了道就自然成。所以呢过去讲自古根源不够收获，不要老是找着收获，把因灭掉就可以了，知道吗？道自然成。有个道可成，如果你老是认为有个东西在等待着，有个道在等待着，这就是土上安头，这就是无明，又积了得失之因，有了得失之因，这样一将来得失之果，得失得失之因就有得失之果。所以讲法的时候是一个当下，就说能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是佛的事情，能不能念佛是你，就说能不能往生呢这个你不要管，最重要你把因找到，把因你有福因，你就不要考虑到你福果的问题了，这件事情由你因来决定将来的果。所以你老是这边在做因，老是想着果，这个叫做无明。所以很多人呢老是这个在因上面搞一搞，还想往果上面搞再搞一搞，所以搞来搞去的呢增长无明之因它不能解脱了。所以呢果上面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那么说究竟果的话它是不可思议的，不是我们能猜测的再是说因。所以我们仿佛在净土法门有一个特色一定要认识到，在你没有正道，没有正道无我，就是没有我的人，第二个你没有断除分别，第三个你没有断除执着，只要你还有我没有断除我，你没有达到无我，也没有达到无分别，也没有达到无执着的话，那你一定就是凡夫。不管你有多大的境界跟很高的境界，那一定是凡夫。那既然凡夫你就要站在凡夫位 啊，不管你讲的多高，你只要并没有破我执、法执及执着，那么说你就要老老实实的坐在无名位上面，就是啊，把自己要居在反复的位上面，不要强行的把自己安居在圣人位。净土法门跟别的法门它是不一样的，净土法门是讲阿弥陀佛，它直接在相中讲，或者大乘的教法，除了般若之外啊，只要是大乘的教法，基本上要不就讲愿力，要不讲功德，要不就讲佛陀的愿力啊，像观音菩萨、文殊菩萨，还有这个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大乘的教法里面基本上都要跟这个相应。那么大乘的教法它有很多的方便，方便它就是一愿力一相来修行。那么说般若它是从实上面下功夫的，它不是像般若讲中观思想比较重，因为般若讲空性的，般若讲空性，讲空性它是它中观是比较多，往往的说达到这个空舍般若啊，真空妙有讲复性讲自性呢，老是讲这些东西。那么说净土法门它不是从这个中观思想来下手的，它是直接从你那个实上面，就是从你心前的妄想那个相上面来下手的，要佛的过头啊，佛陀的愿力啊，啊，佛陀的这个功德啊，都在你这个相上面，就在你这个实上面挂钩。大乘教法基本是像一条大船，所有的众生都可以把它带走，三根普被，你是凡夫啊，你是圣人也好，都要坐这条大船。这条船，那么这个船是凡夫，凡夫是什么呢？就是有妄想。所以呢，修净土法门，他一定要认识到，特别是在前面啊，一时七愿之前呢，都是讲凡夫之事。啊，后面会讲到一些啊功德之事，再后面会讲到一些菩萨之事，最前面它完全是对我们讲的，后面呢可能会讲到功德方面的事情，再后面讲行菩萨道的事情，因为从四十月到四十八月就讲菩萨道，从这个二十一月到四十月专讲功德，从一月一直到啊一是。十五、十六、十七到一十八月专讲凡夫，专讲凡夫，就是说完全是一个妄想的人，完全是一个妄想的人。所以呢，讲到这个地方，你必须要承认自己是一个有妄想的人。我们是有念头，我们有做到无我，没有做到无法执、无我执，就无法分别，就是有我执就无因，然后法执就分别。然后呢，这个执着，这三个心我们具足的时候，如果你要这三个心比较具足的话，在这个世界上，不管你怎么讲法，你都在反复位，是无办法，没有办法了解法性的问题，因为你没有正道，你只是口上说一说而已，说的那个这是一个理，你还是个凡夫，一定要认识到自己是一个凡夫。所以呢，以妄想投入到阿弥陀佛的怀抱，一定是这样的方法来进入到阿弥陀佛愿力。因为净土法门是以阿弥陀佛的愿力来帮助我们。我们即使来了一点小的智慧，一定以阿弥陀佛愿力，但是不讲自信来，千万不要碰上自信。如果你一谈到自信，就谈到我见了。这样你一谈到自信去了，你说很多经典谈自信的问题。就谈到我见，因为我讲自信的时候，就关于了复性，那是抛除妄想的东西，那必须要见到自信以后才谈的问题，你没见到之前是不可以谈的，谈就变成打妄语了，知道吗？变成妄语范围之内。一般你证到圣位的话，可以讲；如果你没证到的话，这些话还是少谈为妙。讲净土法门没有关系的，因为净土法门都是一直谈阿弥陀佛。你就投到他要我们全部的这个妄想投入到阿弥陀佛大愿海里面去，就是你自己心情的一念妄想全部投到阿弥陀佛这个功德海中处。我们这讲吗？就是说别的法门是大千世界拿到心里面去，但是净土法门是让你的妄想投入到阿弥陀佛大愿海里面去，是你往海里面跳。我别的法门呢是把大海拿到你心里面去，要你包容它，我们包容不了。所有的众生，就是两个人一个人都抱怨不了，你怎么抱怨众生？ 你能抱有哪一个力量？能抱有每一个的念头吗？你只能抱有阿弥陀佛，你讲阿弥陀佛也就可以了，不讲阿弥陀佛你能抱有，用妄想能抱有哪一个？我们根本就没有，你就是你拿妄想抱有呢也是错的，因为你是妄想啊，大不了修忍一忍而已啊，就是修的忍欲而已啊，这里忍欲就能成佛吗？也就是说用妄想抱有众生本身就是个毛病，知道吗？所以呢，我们要住在阿弥陀佛心中，不能够把阿弥陀佛住在你心中，所以呢住在阿弥陀佛，要讲心也是阿弥陀佛的心。所以呢这个极乐世界有无量的声闻啊，有无量的声闻，声闻包括菩萨也很多啊，有声闻，有天人，有菩萨，是吧？极乐世界为什么有天人、声闻和菩萨呢？啊，其实他已经给了我们的答案啊。极乐世界的僧众啊，极乐世界声闻菩萨的寿命有多长？纸上面讲说，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增计。天人，极乐世界的声闻菩萨、天人之众，寿命长短亦复如是。就是说，极乐世界无量寿佛的寿命有多长，极乐世界的声闻菩萨、天人众寿命就有多长。这里面说，极乐世界的天人、声闻、缘觉这些佛菩萨，他的生命跟阿弥陀的生命是一样长的，是吧？啊，他说在经典上面也讲了，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所度的这些尊生，这些尊生呢，不但寿命还是一样长，并且他享受的福德跟阿弥陀佛还是一模一样的，也同样是无极之体，虚无之身，他跟阿弥陀的功德，你看在此世界少功德者，在极乐世界你看菩提树，菩提树就是阿弥陀佛在那个地方成佛的树，就叫根本树，这个菩提树。他说这个菩提树，阿弥陀佛的功德有多大，他的菩提树就有多大，所以这个菩提树跟阿弥陀佛是同等的，但到极乐世界做唯一前功德，到了极乐世界都能看四个有形高的啊菩提树，证明说你这个小小功德可以感受到阿弥陀佛同等的功德，一样的功德啊。因为极乐世界没有妄想嘛，很简单的文件显出来的，你的法性跟它不二故，所以呢你的法性应到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去啊，因为你的法性跟阿弥陀佛的法性是一样的，但是你的法性跟阿弥陀佛相应的那一闪了，阿弥陀佛就变成是你了，完全是不二的，因为这中间你没有任何妄想，这样你到极乐世界取到观尘，就是说你到极乐世界以后，他的功德就变成是你的功德，你的法性是不二的，此世界被妄想所障碍了，但极乐世界没有这个妄想，全部见受，所以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享受是一样的。那为什么极乐世界有天人呢，有声闻菩萨呢？在经典上面其实已经讲过了，为了应随顺应顺他方，就是为了应顺这个他方，就是因为说我们这里妄想，知道吧？因为这院里面就告诉我们，怕因为呢啊，这个声闻是不是不能往生？其实声闻呢也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的众生有这个声闻有多少？这上面他也讲了，他说啊，彼佛初会啊，声闻尊受不可称计，菩萨依然于大摩经年，像这么大的这个。尊生有百千万亿无量无寿，欲而增集解，那由他解乃至灭度，来计量，来计量来算，就是说像目前你那么大的神主也不能够救了，就是极乐世界到底有多少这些天人，包括菩萨，包括声闻。佛陀又打了个比喻，他于大海水深广无穷，假使有人遮起一臂，成为百分，与一毛与一分毛沾起一滴，就是在海里面了，然后用一根头发啊，一根头发，然后用那个毛端在海里面沾一下，问他这个能沾多少水呢？啊，他与大海水又有多少？他毛端的水又有多少？他 极乐世界的声闻也与大海的水，但是你能够算计算的话，算了半天还是毛端那么一点短，像都是像目犍连啊、声闻啊这些众生啊，他这个舍利弗、目犍连和这些的这些众生呢，用自己的神通来算，这能算到这个毛端的水一点点，还没有算的呢，与大海之水。佛语阿难啊，极乐世界的那些众生，最起码的就像大不净啊、目犍连一样，就是说，他这个是跟我们讲，他说极乐世界的这个众生呢，所谓的智慧啊、神灯啊，就像我们这个地方的目犍连一样，这个像舍利弗这样的人、目犍连这样的人，都是无边无际的啊。因为我们很羡慕这种神通嘛，很羡慕这种智慧嘛。就像目犍连声闻这样，他为什么只讲目犍连声闻，我不讲菩萨呢？你想一想，因为最前面从第一愿一直到第一十七愿呢，都是跟我们凡夫来讲的，后面他就会就讲到菩萨了，是吧？那极乐世界声闻天人，因为为什么这个不讲究地狱恶鬼畜生呢？啊，不讲这些东西呢，是吧？因为极乐世界它没有恶趣，没有恶道，只有呢善法，善法就是佛祖所安坐的体，善法叫天人，但是没有善恶道啊。另外呢，声闻是解脱者，菩萨大悲者，我这三个体是佛陀因地所修，因为佛陀这个阿弥陀佛在他方当时在修行的时候，首先以善法、以解脱、以大悲心为主体，因为阿弥陀佛在他方世界，所以以善根来度众生，善则万善同归，只要有善则就能得度。善的根本就是佛性，你看一禅体它有佛性，然后有佛性它就有得度的机会，但是呢它的善根没有爆发出来，只有在人道，你看人道持五戒修十善，把孝敬父母敬事师长，那说它有善根的升起，就是妄想论呢安住在善法，就有舍的这个体，因为恶道里面的众生它没有舍，它不肯舍，至于恶道的众生在极乐世界就没有，极乐世界有天和人，天人为善道，也就告诉我们天人声闻成佛是非常有意的，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天人成佛有余，就是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应该是很远一去的，因为我们本身中所现前具有的功德就是阿弥陀佛一经在加持的体，因为他不可能是用杀人的方法来度众生，他是用善功德，持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厚积，最起码的基础，不可能呢杀盗淫妄酒来度众生，他是用大悲心，大悲心就是菩萨，以解脱道啊，你比丘啊，以解脱道，他是解脱善法，就是说做国王叫善法，就是人类，那么这种善法是阿弥陀佛是亲自所做，所以呢现前的人天跟菩萨都是阿弥陀佛做过的，是吧？他没有杀盗淫妄酒这个体，他不会用杀人来度众生，用偷盗来度众生，这样的是违背法理的。为什么杀盗淫妄酒无安心里面是即为自私，就是我知是非常重的，我之重，如果要是我之重，我之重的人就以我这边为根本的人，往这边走不往那边流，往这边走就变成什么了，也就是嘴巴要出气心里不想出，像这样的人也不能往生啊。为什么呢？如果要能往生的话，我们早就往生了，我们都是自私自利了，为什么到现在没有往生呢？我们不能往生的原因就是有贪嗔痴，这个向这边走的人，并不是说你在坐着听听法就能往生的，不是这样的，你必须要发愿，你必须要想处，你必须要靠阿弥陀佛，你如果我现在讲了半天你不愿意去，你不愿意接受它，你并且呢这个虚假，这个侥幸，嘴巴上在这个地方说处，其实心里根本不想去，我告诉你没办法完成， 如果那样的能往生的话，那现在这个世界早就空掉了，何必我们现在还在念佛修行呢？是不是？所以往生这件事情必须要用我们来投向它。你不投向，那不是变成上帝教了，是吧？就是上帝教的话，他也要有点真心了。比例来讲，他也要到天上去，要听上帝的话，是不是？如果你要是不投向他，那就变成虚假，那不真实。所以呢，净土法门能不能往生其名心愿吗？念佛之生前，就是看你这个信阿弥陀佛的深度，就是你的侥幸的深度，那是表里如一呢，还是占70%呢？如果半一半一半呢？还是说你30%的要往生，还70%的不愿意往生呢？那就看你生活浅了。如果你要是70%的不想往生，30%的才想往生，那就对不起，你可能往生不了。那50%的想往生，那就临命终时再加把油。如果你70%的要往生，还30%的可能还有点依赖障碍，那就恭喜你，可能会往生了。如果6%的要往生，那就肯定了。那么说，如果你自己衡量一下，你有多少想往生的心？你不想往生还谈什么呢？是不是？你必须要有这个体，不是我讲一讲你能往生你就能往生，那我来决定吗？不是我来决定你，我谁都决定不了你。我只是讲话讲阿弥陀佛如何如何的慈悲，如何的那个往生还是靠你的事，不是日本净土真正的思想，那是完全是有问题的话啊！我念一声阿弥陀佛就能往生了，然后你看就剩下的去造业了，吃鱼吃肉什么都可以干了。然后我只要念一声阿弥陀佛，你看就能往生了，剩下的就可以享受了。这是日本净土之争的思想，那完全是错误的。他是说在此世界该洗漆该升职该吃肉什么都可以干了，反正阿弥陀佛最慈悲的，最彻底的慈悲。阿弥陀佛无条件的，他说阿弥陀佛无条件的。这个日本净土之争的思想就是说啊，只要你想往生，只要一念，并且只要一生就可以了。那就叫自欺欺人，自己根本不想往生。如果那样能往生的话，阿弥陀佛神力无比，何必在乎我们念一声佛号呢？你想一想啊，念一声阿弥陀佛就能往生了，南无阿弥陀佛，那我能往生了。好，他并且只讲六个字，除了六个字外什么都不说，除了剩下都是业障，什么出家做功德修寺庙都是我们的业障，都是我们造业。他说那个业障不知道，我们灯念叫业，他说外面的叫业，他说我们出家叫业。只觉得他认为自己呀是无力之罪人。什么叫无力罪人呢？那当然是无力了。你连出家人都敢骂了，说出家人是耶，你灯念才叫耶，起心灯念那个叫做耶，不是这个身相是为耶啊。如果你心是佛，外面就是佛；如果你是业障的话，你灯念的话，外面就变成不好的境界了。境界是由你灯念而已，知道吧？所以呢，自己看一看自己能不能往生。要自己关照一下自己，晚上睡觉衡量一下，我有没有一半想往生啊？我相信你有一半想往生的话，我相信这个念佛可能都会有信心的，是吧？嗯，你根本不想往生，念佛来一下不来一下，是吧？啊，想来一下就来，想不来就不来，就证明他对阿弥陀佛不感兴趣，很简单的。因为你对阿弥陀佛不感兴趣嘛，啊，来一下念一下，想来就来，想不来就不来。真正想阿弥陀佛的人，你看看有人成那个摆放成南方就到处跑，跑到这个地方念佛干什么？就是想往生嘛。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好不容易打个夫妻，一定要想着来念佛，就证明你心里面有一个想往生的体了。所以呢，极乐世界你看后面他里面就讲了，有不善灵者不起真觉，是吧？他说这个里面极乐世界天人声闻菩萨啊，这讲叫声闻到西方极乐世界，要紧紧记住啊，我们人道本身就是个善法，大地就是一个善法，直接安居在阿弥陀功德恒而。但是呢，恶道的众生他就没有办法，到临命终时不都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但是他还不一定想往生，因为他贪嗔痴，他的恶报，他的身体本身就是一个恶报，因为他身体是一种自私的东西。我们这个肉体还是有点功德的，但是他那个身体啊，他的身体就是一个我知，因为我知啊，他没有一点点善根，但是呢，他的复性是善根，他所以他死的时候给他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可能有一下翻身了，哎，他就被救了。那说这个地狱啊恶鬼啊畜生啊，可以有一念听南无阿弥陀佛翻身了自己，但是呢，他不愿意往生了，不愿意往生，他还是最多是个人道或者天道，他要转生， 可能转到人间来，然后完了。如果这样的神你把他救度，那释迦牟尼佛当时那么大的神通，为什么不把他救到天上去了，是吧？因为万念就成三生三界，万念不断，最多是得一点福报。所以那个有人讲那个蝴蝶啊，给他念说蝴蝶成了水利啊，这个都是瞎说的啊。他能不能往生，你凭什么讲呢？你凭什么说他已经往生了？那么说这个的一念，他可以转为人道，可能差不多。为什么呢？万事未断呢，但是呢，他这个念阿弥陀佛，他有这个善根在帮助他啊，他可以到天上去，可以到人道。他弯心，他不想死了，所以呢，最多到个天道啊，不能够从这上面推，也可以推得出来，他没有往生。那么说，我们以前在我常常讲的说，有一个人，他两三年都没有死，然后这个病在床上，后来我们跟他讲南无阿弥陀佛，叫他念佛，后来他也就往生了。哎，两三天他就死了，他就说可能放慢慢的讲了就放生了嘛，但他不一定说到西方极乐世界他不懂了啊，但是说他也不懂，他也没有发愿气，他就不知道什么啊。我们跟他们讲一些好话，但是呢他也就放下来了。放下来以后呢，我们出家人功德也很大嘛，一般人的话很执着的，看到出家人了以后放下很多东西，所以出家人的功德在外面走路的时候也可以让人家到天上去。比如说那造恶的人呢，看到出家人也有一念三升起，一念三升起就是说感觉到出家人万缘放下，为什么我就不放下了？所以出家人应该万缘放下。现在其实那讲的说出家人行菩萨道，其实出家人给人的一个现象就是万缘放下的感觉，让人家见到出家人呢，就是一种呢万缘放下感觉，万一放下三心即生。如果我们出家人说行菩萨道，我们多赚点钱来修庙，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出家人绝对不可以这样搞，因为出家人这样搞的话，你想一想，给你感觉出家人也是为了赚钱，也就是放不下，然后只不过是一个做善事的人，他就讲哦行菩萨道，是一个菩萨，他也没感觉到你放下。出家人就给你感觉就是万缘放下，就是这么一个体，让人家一念说哎呀，我贪那么多干嘛？你看出家人都父母都不要了，我还去争些名利干嘛？给人家第一念就放下，放下就解脱了，现在就升到天上去了，或者到人道来了。所以出家人动不动就说我行菩萨道，也多赚一点钱，然后行菩萨道，我拿这个钱去行菩萨道，这个观点就是错误的。你出家人啊，不需要去做这些事情，就是应该安住前恼，安住烦恨，修行就可以了。就是个不要，你看出家人做三件事情，第一个研究经典，第二个降伏起心，第三个呢给人家讲法，三件事情。一生中你就干这三件事，剩下一概不管，什么天塌下来，什么要地震，什么要这样的，一概不管，趁这个机会赶快做你的反恨，不断地告诉别人家我们出家人是不要钱的，我们出家人就是告诉你们法，我们要降伏自己的心啊，不需要跟人家哎，最好人家没事情跟人家跟你钱呢，最好呢不要伸手去接为好，对吧？一接多了就不好了，常常接钱肯定也不是好事，知道吧？所以呢，这个你们就是到寺庙里去啊，这个不要太多的跟金钱扯上关系，就是说啊，让居士到寺庙来求法。那么说让居士感觉到寺庙老跟金钱没什么关系，就是来学法，不要老是跟金钱扯上关系。有一个居士告诉我，哎，我问他，哎，你妹妹怎么没来啊？他不愿意来，他说到庙里没钱。哎，我说怎么人到寺庙就有钱？后来我猛然就反省这件事情，我说这个居士一到寺庙来叫拿供养，如果没有钱就不到寺庙来，后来搞得到最后面都不敢进来了，不敢进庙门了，这好可怕的。你像我来讲，我感觉到有人在面前坐着跟我讲法啊，我特别有劲，觉得这块文法啊，所以天天给你讲我都有劲。我要不讲法，给我讲话我好累，你叫我讲法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我都可以讲，但是你叫我讲世俗法，我讲了以后我就想睡觉了，或者我讲不动了，我讲不下去了，我讲的觉得好累。哎，一讲法我就特别有劲， 证明是说我这个人呢、啊、就是对法上面的感情比较重，所以大家只要稍微有一点念头的法师应该是在法上面下功夫。所以呢，居士呢到寺庙里呢就修会问师父问一些法类的事情，但有些师父啊，可能外面有一些师父跟他问法他没有劲，要跟他讲怎么去做佛事怎么赚钱他就特别有劲，可能也有这样的现象啊。那么说假设遇到这些事情，那么说跟法没有关系你就可以远离了，何必真的给他住着呢？所以居士呢带居士到庙里去呢啊，首先跟金钱不要扯上关系，让他慢慢的修会啊，到最后面自己感觉到应该供养一点师父，让他自己发心啊，自己发心。但是你供养师父的时候，你供养啊，你不需要你不能够要别人来供养，你供养，但是他看到你在供养的时候，他也会学着你供养，他学着你供养，但是你不要那个，哎，你也要供养了，不能这样想。这是因为他不懂啊，他学着，哎呀，供养是什么意思啊？他要问问你啊，啊，供养法师啊，他跟我们讲法。啊，这个啊，他抛去父母啊，在庙修行，那么说怎么样的功德，我们供养他，将来我们得到什么样的福报？啊，这个供养不在多少，或者五块十块都可以啊。一般啊，不需要跟他们讲的钱太多啊这一类的事情。这方面的话，居士要做得好，那个不会产生误解。所以好多居士到寺庙来，都因为金钱，我不敢到寺庙来。很多很多居士我发现这样的事情，特别是年纪大的婆婆在家里没钱，又想到庙拜佛，看看红包100块钱放到红包里去，我今天不去了，他为什么不去？红包只有100块，我还买菜。其实呢他摸摸，要不然到不到寺庙里去啊，他摸摸红包50块钱想吃了，我不去了，我每天都要去吧，他就会这样的答复你。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钱啊，他好比儿子拿了100块钱给他买菜，他到寺庙里去没有钱了，他不好意思，并不是说他怎么有意见，他不好意思，他感觉你们都出钱，他说我不出钱。有的人我常常讲，我说啊，到寺庙里去不一定要拿钱的，但是他们会跟居士之间，就说你拿了100块，我只有50块，不好意思啊，你拿那么多干什么呢？你拿得多我又没有这么多，我又不好意思，我这个脸就混起来了。不好意思，他回家去心都不安啊，他回家去心里真的不安，他就哎呀，你有100块钱，我只有50块钱，他去心里面呢非常揪。居士啊，他是很执着的，所以居士在居士这一块，我记得有一个出家人跟我们在一起，那说这个给我师父造塔，我就拿了200块钱，我就供养了200块钱，他就拿啊，199块钱，为什么呢？他说我不敢多于师傅，师傅拿200，我只能拿199。他说他不是没有钱，他应该跟师傅一样稍微少一点这样的性质。也就是说，我们要给人家一个感觉，就是说，如果你就感觉到对方没有什么钱的时候，你可以拿10块、5块钱供养。为什么呢？让对方出得起。那对方出得起，你就可以说，你跟某一个人走，你明知他没什么钱，你供养个啊500块、10块，搞得他掏也掏不出来，那你说你供养10块，让他也掏得起，这叫做方便。你菩萨，你来干什么呢？是带他来学佛，带着别人来学佛，希望他也行菩萨道，将来也成佛。那你要看他的根基了，他的根基达不到的时候，你不要出得太多，你可以掏10块，让对方也能掏得起。这样的呢，对方感觉到，哎，你掏10块，我也掏10块，他心里好舒服。哎，他下次还会跟你去，他感觉到负担不大啊，负担不是很大。但是强行的也是有功德，你像物来法师对我的价值也很大的。我以前放生我并不感兴趣，或者说大悲心也是不很。我很不具足了，但是我跟未来法师在那个协同年住的时候啊，我后报带点钱呢，他就把拿着一起放生去了。就是我不愿意拿，我有的不愿意，我不和人家供养我的钱，我干嘛拿去全部放生呢？但是跟他去呢，他就会把你后报的钱掏光，掏光，我就想想没办法，我心里不舒服啊。就是当时我要顾面子啊，我还把钱全部拿出来，就是他有多少钱拿出来，他拿着一起放生。 拿了一升粮食，拿了之后就，哎，我就反省了，这个人怎么是这个样子的呢？他每次也把我钱搞空。后来我想想，后来我就发现他大悲心确实很具足。后来讲他过去的因缘了，讲这个什么为什么要放生的什么一类的事情，后来我就很感动。感动以后呢，后来诶到我手上，我感觉到我也应该这样做。所以我说事实话，我慈悲心是来自于无来法师，然后我对净土法门是来自于德源法师。他说如果不是德源德观，我对净土法门是不认识的，不是很清晰的。但是如果不是无来法师，我的悲心不会具足的。这两个人对我的加持呢都是很大的，但是这两个人都知道呢，你德源德观他们还是我给他剃度的，那未来法师我还是他的引领师。他说但是我对他们确实很诚心，因为他影响了我，我可以反过来反省他，我是我对他对他们的话，我到任何地方我都赞美他们，都也就是说都会赞美他们，都会跟他们玩。不管怎么样，你影响了我大悲心，即使我后来怎么样的去发展自己，让自己更加扩散，那是我后来慢慢的让自己不断的提高。但是我这个影子又也是来自于他啊，是对阿弥陀佛的认识完全是德源德观法师，因为他提倡的复利。因为过去我也不走了，我修个这个心追心法啊，在多年寺念佛或者日本净土真的思想，我也记住了一年了。那么说这种思想一直让我惶惶不定，或者对人法师提倡这个复利，就是从他离自离他离和半自离半他离，所以他把它毁掉了，毁定了。讲佛力的时候一下心就打开了，因为佛力是八二之门，它是融汇的，它是把自离和他离融汇一体。后来看到善道大师自生自缘的教法和万圣腾归，以及这个万圣腾归以及那个前他离即自离，这种前自离就是他离的这种观点呢，让我圆通了以后才知道，佛陀阿弥陀佛的这种慈悲完全是孕育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才把佛法变成生活化。那么说以前都是一种独断的，我以前学佛还是一种武断的，世间就是世间，佛法就是佛法啊，就是说知道但是不开解，也不会落入到里面去，我们的心也不会跟法界相应，知道佛法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观想的观念里面一些佛法。其实现在我想一想，就是叫看见佛教，就是修行跟自己的这个观点呢相应不上，就是说修行是修行，观点是观点，现在我把观点这种看见了跟我们的生活完全相应了，这样的呢就变成我们现实中就脚踏实地了。以前是一种幻觉，一种幻觉，就是认识的道理它是个概念，就是把佛法当这个概念来修，就是在概一直就在概念上面，但是行为就是在这个世界一样啊，看到老修行修行的会跟他打坐，然后三步一拜都是盲目的修行啊，举三顿啊这个什么一类的都是很盲目的修行。自从把这个概念跟这个生活相应了以后呢，就变成我完整的佛法了。所以呢我现在是脚踏实地，步步步步为营的，就是说我现在走一步就是佛法了，没什么别的东西了。所以我感觉到佛法才跟我生活中每一件事情它是完全相应，这轮体是我感受到这个概念了啊，变成现实说就像金刚经呢，一心法就是佛法啊，变成这个体。所以呢第十五愿，使我等佛过尊天人寿命永能限量，除其本愿修短自在而不二者不起真觉啊，前面讲的是极乐世界的人多，第四五愿讲极乐世界的寿命长啊，多，你看它这个多无边无际的啊，不可思议，就像大海水这个很多，一个寿命跟阿弥陀佛是一样，其实刚才已经念过啊，就极乐世界的尊胜的寿命跟佛陀是平等的，极乐世界的功德跟阿弥陀佛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到了极乐世界，就是阿弥陀佛的生命，阿弥陀佛的法界，就是你念头里面，你就是一个心去了，你就是一个心去了，妄想丢了，你的佛性去了，你的佛性全部承担阿弥陀佛的无量光无量寿，全款的接受阿弥陀佛。第十六愿，舍我得佛过尊天人，乃至闻有不善名者啊，不起正觉。极乐世界 啊，没有不善的次世界啊，有恶名啊，不善，不善就是恶了。恶就是什么是恶呢？恶就是贪嗔痴了。啊，《无量寿经》里面讲了很多恶力方面的事情，像无恶无痛无烧，他讲了三个无恶无痛无烧。这个要讲的话，就要这个啊，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讲这个问题。啊，第一恶就是不仁，第二恶就是不义，第三就是没有礼节，啊，第四恶，那么四恶是什么？第四串啊。无智，没有智慧。第五就不信，就是无信。那讲恶的东西，就是我们的心态啊。第一恶，你看，诸天人民，就是这个世界的人民啊，欲为就欲，首先就欲为众恶之首。就是说在，在啊，老子讲啊，人之苦，人之苦啊，乃至于欲。有了欲望以后呢？啊，人就有苦存在，是因为欲望生起一切恶啊，强则弗若啊，专向苛责啊，残害杀戮，这个叫恶，不知修善啊，就不知道在世间修施善法啊，恶力无力之罪，杀父杀母，杀恶了哈，破腹生邪啊，误生前囊，诽谤，这种种恶业。在世间都是非常多的啊，杀盗淫妄酒什么都做，这世间遍地都是什么去向。就是说人做恶时，过去的讲呢，人做恶时啊，他这个我们的神识，我们的神呢，天上的神呢，这个世界有神，那神就记着，就把你记下来啊，犯者不和不赦啊，故有贫穷，就是说下界乞丐孤独冷盲阴阳愚痴第二，这还是这还是别报，就是正报可能是地狱恶鬼出生了，是吧？然后这个世间也有富贵的人，那么说富豪啊，这个贵重高才明达，都是因为硕士啊啊慈孝修善积德所致。恶里面一痛啊，现世报应，现世禅道，你看王法牢狱不肯畏惧，为因恶人罪，为因恶人罪受其殃罚，求望解脱难得免出，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受终之后，你看游生游居啊，但就是转到地狱啊，啊又名呢啊，转生受生，必有王法痛苦畸形，就到地狱恶鬼畜生道。你像地狱受那些畸形，前面讲过，就是说什么啊，被坐柱啊，或者是被八蛇啊、破腹啊、柱头啊、柱腰啊，那说抱藤柱啊、三九尺啊，这种种苦叫畸形，故有三头无量苦恼。这个就叫正报。啊，有医报，你像医啊，别报到人间来做贫穷，基本上是别报范围之内。也有人在此世界又贫穷下贱，啊，这个种种乞丐都是别报，正正报基本上都是在地狱啊。所以，假设有人啊，假设有人能遇事中，在这个大恶痛苦火烧的世界里面啊。假设有人在此世界一心自义，就是自助自己的那个心端身正行了，就是度浊居善，不为众恶者，生得度土，其啊获其福德，度世三天流亡之道，是为第一大善也。第二就是不义，啊，这个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十家夫妻啊，都无义理。就是没有义气啊，夫妻之间互相猜疑，父子之间啊互相这个不信，兄弟之间互相吵架啊，没有义啊，没有义，互相不知互相的恩德啊，都互相防止自己防止对方，不顺法斗啊， 这个不依国家的法律，不依这个自然的法律，不依圣教的法律，就是法度，就是说对于圣教不闻不问，对于自然不理不睬，对于国家的法律这个都不去这个思维维护，然后呢自己呢释放自己杀盗淫妄放逸自己，正义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那说这个富贵成瘾呢，就是说人富贵了就想做淫欲，眼睛贪色，恶毒贪阴，就让你正义让自己的意识无聊就向外发射就这样的，为了自己的一点欲望，为你一点快意，一点快乐，任性自持，就让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这样的也非常多啊，非常多非常多，不是一点点不顺法道，就是说佛，就包含我看到很多学佛的人自我为师的时候都也是这样的感觉，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不顺法道，更像欺喝欺骗弥合，是吧？心口各异，就是说大家心口不一，就是说睡在一个床想做两件事情，就是夫妻这一块，兄弟这一块，朋友这一块，家这一块非常好，但是呢心口各异，就是说想着别的事情，跟他合不一，其言无实，互相欺骗。就像有一个村长到我这个地方来，他跟我讲，他说我跟世间不会讲真话的，我只有跟你讲个真话。他说他当干部以后呢，他说他绝对跟人家不能讲真话，从来不讲实话。有的夫妻之间呢这个兄弟兄妹这个姐妹之间，就是朋友之间跟夫妻之间呢，发现了跟丈夫不讲真话，跟朋友讲真话，就是自己丈夫从来不讲真话，跟自己的朋友讲真话，现在便颠倒过来，家里人反而不讲真的，餐厨就是说不忠，巧言就是说讲俏皮话，你说像东北那边的讲的俏皮话那个讲那个心口不一的那些话，这个口无遮拦呢，就一说就说出来不事实的东西就说出来，就像我们这个地方一个东北人在我这个地方出家嘛，他硬要说我们寺庙里某一个出家人现在赚了寺庙很多钱他现在比你钱还多，都是诽谤口无遮拦。我说怎么讲出这样的话出来了，是吧？现在就是说这个还到处说，就是说这个叫巧言，讲的话他的嘴巴都要巴拉巴拉巴拉的，这个想的好像很有理的感觉，讲的非常快，理直气壮的，人人都信他的话，一讲不很奇怪了，人人都信他的话，就是你可以把你人家搞得一塌糊涂，到最后好像该打别人，这个巧言知道吧，他那个嘴巴很会讲话，还有餐厨这些类的嫉妒嫉邪，看到人家这个邪人呢，他在后面嫉妒犯善，看人家做善事呢，在后面呢诽谤冤枉别人局善不明任怨成相，就是说第三门不明的事情使别人去做就是说在这个世间机关多多就是说他心里面觉得心机很多，机关就是说他这个在生活中常常安排很多的机关，就像我们那个打野猪一样这个地方这里面有野猪，那个地方有贴夹子这个地方有贴夹子，然后让那个猪来上当受骗，这就夹猪。我们人那个夹猪夹野兽是那个样子，其实我们人然后不是这样的，常常我们心里面都有很多这些机关，机关什么呢？是算计别人的，反正算计别人帮人家算死，因为我们这个搞像保险柜呀，还有门上贴窗啦，还有这个我们那个保险呢，这个叫做激光，常常是激光，算计别人，坐在一块真认为别人家是坏人，自己是好人真是呢测着别人家怎么样怎么样的真是计划着怎么样怎么样的，这个都叫激光。就是说人这个心机很多好麻烦的，所以 那陈晓出家就好了，知道吧？因为陈晓出家就没有计划，他就没有计划，人计划太多了就好麻烦。所以很多人，如果有计划的人都没办法修行，因为在经典的讲，现在过去未来行不可得，你每天的计划就把你框死了，框死了这个计划就变成你的这个陷阱了。实际上没有计划，过一天算一天，有这样的思想，就是说你像我们好像就根本就没有计划，一个大的计划，身边一个大的计划，我感觉我每天不知道干什么都找不清楚，就没有什么计划，就计划太多的人烦恼就越重。所以呢，这个互相气满善气善啊，这个直起其父，孩子呢欺负自己的父亲，兄弟之间、夫妻之间，中外之时更像欺狂，这样各怀贪欲，就是心里面都怀着贪欲、嗔恚、愚痴啊，欲知后继，常常说为了利益自己呀、啊，然后就用种种手段、善巧方便的来欺骗别人，他的目的是为了自己得到什么一个什么东西，贪欲多有。所以呢，尊卑三下，信助同仰，就是无中无卑，就是说对上不卑，对下不争，就是说为人不争呢，就是说年纪很大了啊，不知道尊重自己，没有自尊心。一卑对上呢，小孩的对象呢，没有一点卑欠之心，无卑心啊，家破万身，不顾前后啊，轻徐内外啊，坐之灭族，看这个叫义气啊，就是不讲义气。还有亲朋接待，你看知识乡党渔民野人共啊，转棍成事，更像厉害，就为了利益互相厉害。这个接党就是说大家接一个党团，接党这个字，或者党字底下，你看上面一个党字头，底下老写的字底下一个黑字啊，那个黑就是黑党，党就是黑，就是底下一个黑就是责的意思，接党成派了啊。愤成与冤结，对人家的愤恨了，然后积了那个内心里面的冤啊，冤气重重啊，富有贪心，就是说那个很富贵，但是很煎贪不舍，就是说他、越是有钱的人呢、越不舍得舍，越没有怜悯心。你看了、很多人呢、一个乞丐他愿意不吃，但是有钱的人呢、反而见可怜的人呢、眼睛都连都不回一下，但是可怜的人越是可怜的人，很奇怪了，他越是没有钱的人越疼怜对象，感觉到哎呀他好可怜了、啊、哎，那很有钱的人呢、他眼睛都不眨一下啊，越是有钱的人他这个越贪，越煎贪不舍，不肯吃欲，爱宝贪重，就是为了保护自己贪更多的东西，这样心老身苦，就心呢非常劳累，就很多很有钱，我记得看到几个老板，那么说他背着荆棘走向了死亡的面前，就是说他开了很多的公司，背着荆棘在外面赚钱，到最后面呢啊，自己已经脑筋成病，一个年轻才30多岁，已经想到医院怎么样来住几天，后来我没看到来，为什么呢？他心里压力太重了，已经走向了生死的边缘，很快就死了，因为他这个心劳累啊，压力太过重了，太多太重了。也就是说，这个你看那么多公司开多了以后，下了飞机上飞机，下了飞机上飞机，整天在飞机上跑来跑去的。然后去你开公司也不是你在搞，但是他遥控他啊，把你一般人十几个在这里上班，在上班，但是他飞机上面遥控，然后呢有点问题飞过来飞过去，从这个地方飞到那了，他后来遥控，然后这心脏病就发了，心脏病发了以后就很累啊，叫心劳身苦，慢慢的这个积劳成累，慢慢就得心脏病了，后来的身体把手走路都发抖了，这个人想到庙来就想求生了。所以他们讲叫背着荆棘的啊，这个背着荆棘啊走向棺材啊，这样的人，所以这样的人独来独处无以谁者，就是善恶卧虎啊罪命所生，就是人造的业啊，或者得到的福，所做的善得到的福 苏州的阿对那里鹤，然后随着你命将来投生到哪个地方去啊？鹤儿苦度就是到沙河大里面去啊，去了以后呢后悔又来不及了啊，所以呢这个最穴是啊种种苦啊。第三个呢叫无礼，能互相没有礼节啊，没有礼节。第四个呢没有智慧啊，不信三宝，不开智慧啊，不念修善啊，尊贵之大啊，位置有道，因为自己有修行，横行传世啊，威势就认为自己啊有点闯，横行霸道，轻易于人啊，侵犯啊，侵犯于人，不能自知，就是自己做了一些根本没有智慧的事情，还认为自己很有理。你像很多那些人，那些大佬站在我面前斗着挺着，认为自己有一斗着理，就是说根本看不到自己的过失啊，自为强健，就是说自己呀，因为自己很强健啊，遇人近难就看到别人家生病了啊，看到什么呀，因为自己哎，离这个没有福报啊，就是说他认为自己很健康有智慧，说你没有智慧，你没有福报啊，这个什么样的，不畏天，不畏天地，就是说对天地啊他不畏惧啊，不信就是不畏惧天地，不信神明，对于神明呢所做的事情根本不相信有神明来惩罚你，对日月我不敬啊，不肯做善，难以讲话。过去有一个法师，他现在出家了，他说世界上有两种人不能斗啊，很难斗，不是不能斗，他说一个就是教授，还一个呢就是老板，是吧？太有钱的人不好斗。他说呢还一个呢就是啊，教授他认识的道理太多了，像这样的人，他说这样的人就非常难斗。所以我讲的这个这叫做恶啊，这个叫做恶。他说极乐世界啊，哎，没有这些不善之名，根本不存在，就是讲仁义礼智信的，仁者爱心，就是说极乐世界做爱就是大悲心，极乐世界是大悲之体，是吧？是悲体，完全是一个爱的这个积累，所有的爱都从那个地方出来，大悲心都从那个地方出来，所以呢，那个地方不可能有爱的反面，就是仁。人呢就是不仁，不仁。第二个呢，极乐世界啊，这个不会有道，道就是义气呀、啊，道就是孝道的体，就是上供于佛。就是说，极乐世界的功德啊，是令人成佛，是摄取祝福的功德，他没有摄取另外的功德。像阿弥陀佛，他把祝福顶在头上。阿弥陀佛刚刚修行的时候是把福戴在头上的，他摄取释放祝福微妙庄严，如果他是空花无妄者自己成佛好了，他干嘛要摄取祝福过头呢？就是说他这个人呢把祝福过头摄取，就地上有相叫义，他是讲义气，实际上他的过头是一个义体，义体就是财富，知道吗？所谓义者就是说道是对于财富来讲的，就是说一个偷盗的人，他是不肯孝道的人，或者呢他是没有财富的。什么叫财富呢？因为极乐世界是圣财，是为圣财就心里面发出来的财，圣财就是说不管是解脱也好，福德也好，那么说这个神通也好，这些东西都是他自心中爆发出来的。那是什么出来的呢？这些财富怎么出来的呢？啊，都是讲义，就是行孝道，释放祝福都会行孝道，包括阿弥陀佛应当他是会行孝道的。而极乐世界仁义礼，极乐世界肯定是讲礼节，不可能有淫之心，知道？礼讲礼，礼节，所以呢顺承自然都是一种礼节，知道？那我说有礼节就是善法，无礼节它就是恶法，那么是顺承于法来了。那是说阿弥陀佛是顺承于这个我们的自信的功德，我显现出来顺承于自己流露出来的功德，没有任何违背这个训练。我们人跟人之间，他也是讲礼节的人，讲礼节的人相貌就是端严的非常好看，不讲礼节的人相貌就会丑陋 非常难看。为什么呢？违背礼节，眼睛见色，见这个色，知我死，就是知道颜色啊，不起贪心，也不起嗔心，知道以后呢，看到这个颜色，他不会起一个不礼貌的一些行为，哦，不礼，包括心态方面都没有任何不礼貌的这种心态。所以兄妹之间呢，兄弟之间呢，父母之间呢，他说自然，更自然之间都是自然而然。那么说非常有理性，理互相呢，就像树跟树，一个树如果从来不起分，这个树互相推让，比如说它树啊，它不会挤到一块去了，树怎么讲，除非风把它吹动了，树要是不吹动它，树在长的时候啊，它互相是挨不到地方的。为什么呢？它是互相有礼节的。树这个花啊，这个树叶子啊，它长的时候啊，它会让它，知道吗？连树都知道，自我都知道，互相有礼貌。但是我们人都为了自己个人私欲啊，想着啊，这个想着怎么样的在他人身上得到一点利益。但是在西方极乐世界，它是礼节俱全，而礼这就是庄严啊。极乐世界的不但是我们心地上的庄严，与环大地，还有我们这个虚空的庄严，就像极乐世界的空中如果啊，都是庄严里面显现出来。那说极乐世界哪有一个啊不善之名呢？仁义礼智智慧，在此世界无智，兄弟之间有一点知识就功高我慢，有一点知识呢就狂妄不已啊，有一点等等一点道理呢，只认为自己啊，就是说认为比人家都比他差，就不知道这是平等无二的。那么说在极乐世界实在是没有众生，没有众生可度，没有佛可证。我那个地方它是有自体，知道大家都是啊，除了一个万心之外。所以呢，极乐世界设起祝福微妙庄严国土，在后面医院里面就是祝福赞叹，祝福赞叹。为什么这个地方显现祝福赞叹？其实就是祝福现前三密。明天晚上我会讲一下这个什么叫三密这个问题。明天下午就讲现在阿弥陀佛。